大家早安。题目圣诞之后，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三个很精简的记载描述了耶稣诞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他童年早期所发生的事情，读起来本来应该是很自然的，但对有些人来讲却成为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大的障碍。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里面所记载的史实的问题，有人怀疑马太在这里所记载的事情的可靠性，认为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一段。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所提耶稣在他小孩子的时候被父母带到埃及这一段事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所以有人说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事实的话，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不记载？还有就是讲到希律在伯利恒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记载，甚至于在许许多多古文献里面好像都看不到这样的事情，觉得这么可怕的事情怎么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史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引经据典的问题，有人认为马太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来引用这些旧约的经句。举个例来讲，第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明明是从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出来的。我念给大家听，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明明是公元前七百多年前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回想追想在更早以前耶和华已经做了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从埃及整个带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那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明明是先知在追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怎么可以说那个事情是在讲预言呢？到了第十七节十八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十七节，这要应着先知耶利米的话。在这里马太连先知是哪一个都已经讲出来，耶利米，这明明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利米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有人说这明明也是历史的事情，这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前的时候，耶利米这一个泪眼先知，这个亲眼看见国破家亡的先知，他在这里他用了一个画面，他说哎呀，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母亲拉结，他的坟墓是因为在拉玛，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说拉结的坟墓好像在那里，拉结在那里坐在坟头上哭，说我的儿女啊，我的儿女，我们虽然都曾经从埃及再被带到耶路撒冷，再带到巴勒斯坦，但现在都没有了。明明是在讲耶利米看到以色列人被放逐的事情发生的哀嚎，怎么可以说这一个公元前五百多年前的事情在讲将来的预言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引经据典呢？你到了第二十三节问题就更大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告诉你，任何人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这句预言的话，他可以到美国、欧美任何的神学院做旧约的系主任，因为你找不到这句话，你找遍了圣经，找不到这，找遍了旧约，找不到哪一个先知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找不到。哎呀，马太 怎么可以这样子引经据典？两个让有些人坚持他们可以怀疑的问题。我告诉各位啊，怀疑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有些人很喜欢怀疑，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怀疑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有些人拒绝信，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信是一个美的事情。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坐上车的时候，我因为没有任何的怀疑，我晓得我从 Metro Station 上了287，在287第几号入口出口我忘记了，下来之后一路上我不会遇见任何的 roadside bomb， 不会有任何一个路上埋着炸弹，所以我一上车的时候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走进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个怀疑说，哎呀，会不会有一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很安静的在飞，但是已经定点雷射这个建筑物，所以等我进来20分钟之后会有一个炸弹被这个雷射引导嘣炸下来，我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我的前途是光明的。 I have faith。 所以信使我们人生的前面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勇敢的在上面画，你可以勇敢的在这个上面，在这个白纸上 anything is possible。 怀疑呢，怀疑就好像有人在白纸上发现一个很大的黑点，怀疑使我们本来光明的人生那张纸画上了黑点。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揣摩这个怀疑。这个怀疑这个点画上去的时候，不是用铅笔画的，是用那种永久性的墨水 permanent ink。 你想擦，用力的擦，你拿各种橡皮擦擦，你擦不掉，你擦到后来这个纸都破了，你都已经受伤了，你还是擦不掉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骗过你，就有一个污点在那里，你很想把它擦掉，你很想说我要把它，你会原谅，但是你想把它擦掉，你擦不掉。不但如此，在别的地方，别人本来都还是白的光明的地方，开始感受到这个污点对那个地方的威胁，好像这是一个会扩散的，会扩散的墨水一样。好像中国人说，在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里面找到了一颗老鼠，下面那个字我不讲。有人就有时候觉得詹姆斯的讲道里面用的字好像，我就不讲就是了。香喷喷的白米饭，最边边的地方你找到一颗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说离得最远的那一份的饭我可以放心的吃？我们上神学的时候读过许许多多信仰纯正的福音派的学者，为了反驳这些怀疑的理论、怀疑的论点，所写的许许多多很好的文章。但是在我信主之后开始念神学头一两年，让我非常的惊讶，我说怎么会有这些怀疑存在呢？就好像我在一张，我突然间发现在白纸上有一个黑点，我也开始怀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过这些文章，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既然这些神学院的教授有智慧让我们接触这些怀疑的论点，我 我也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从这些地方提出一些反驳。所以我今天主要要讲三点。第一点，我要告诉各位，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永远经得起历史考证的。怀疑的人认为，因为在别的地方没有找到，别的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说耶稣的童年是在埃及长大的，他们就怀疑。这种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证据，所以怀疑现在在你眼前的，这其实本来是很荒谬的。你自己想想看，假设有一天我回台湾，我要去找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要在那边登记户口，我知道我住过那个地方。假设我到了台东的时候，我到了我住过的地方的户籍的这个事务所，他们说，哎呀，我们找不到什么张宏的记录，所以你这个人怎么样，不存在。我问你，你站在那里，你说我怎么不存在呢？我已经被姓张叫宏叫了50多年了，你们因为你们调了你们的资料就说我怎么样不存在。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可靠的、经得起历史考证的。首先，逃到埃及这件事情真的那么不可思议吗？犹太人有难逃往埃及是有许多历史先例的。我给大家读三处，你们不必翻。列王记上11章40节描述当耶罗波安跟他的兄弟所罗门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就起身逃往哪里？埃及。耶利米书26章21节，当先知乌利亚被神感动，在那里凭公义说话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王想要杀他的时候，耶利米26章21节就记载，先知乌利亚就逃往埃及。你如果再读下去，耶利米书43章7节，那里记载的有一个叫做约哈拿的人，他带着他把耶路撒冷里面的军长、公主、省长基大利的孙子、许许多多尊贵的人，还有先知耶利米，还有替耶利米写字的巴路，把这群人通通带到哪里去了？埃及。也就是把当时的精英，把当时还在耶路撒冷没有死掉的精英统统带到埃及去了，逃难。到了第1世纪的时候，埃及的首都是亚历山大。根据一些历史作者的记载，在第1世纪的时候，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已经将近100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老乡带着什么？老乡嘛，老乡带老乡嘛。到了欧洲，到了美国，出国之后，如果国内的老乡有事情，他就会怎么样？跟你说，老乡啊，带着我一把吧。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老乡带老乡，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老乡带老乡出来的。你到法国的巴黎，你到比利时，你到荷兰，你到瑞士啊，你就会发现老乡带老乡这几句话太真实了。我在巴黎讲道的时候，讲完道坐在那边吃饭，一桌的人讲的话没有一句我听得懂的，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老乡是中国东南海岸的某一个地方，又会经商，又会到处找，他们在一起就讲话我听不懂。最妙的是，在我旁边那个招待我的那个教会的那个人，讲完之后转过来说，哦，对不起，用普通话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老乡在一起，一到一起就讲老乡。讲完这句话，我本来以为他对不起之后就会改用普通话，结果你猜怎么样？转过头继续老乡在那边讲话。所以一顿饭，一整顿饭吃起来，我吃得蛮愉快的，因为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讲话。逃到埃及并非不可思议，有清楚的历史先例。好，第二段，希律杀了伯利恒2岁以下的男孩。 西律这个人为人到底如何？这个是大西律，他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是半个犹太人半个以东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人。他娶了麦加比王朝那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女儿，也就是娶了麦加比王朝里面的一个公主。虽然麦加比暂时短暂的时间让以色列人以为可以独立的美梦已经破灭了，但是以色列人对麦加比王朝的这种尊崇还是存在的，所以他娶了麦加比王朝的公主之后，他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政治生涯就开始有了机会。再加上他长袖善舞，他每次到罗马见罗马的凯撒的时候，都带了许许多多尊贵的礼物，深得罗马凯撒皇帝的这个欣赏，所以他就后来变成为分封为犹太人的王。到了他政治生涯后边的时候，有可能是得了 Alzheimer， 但是那个时候不会治 Alzheimer， 大概是得了 Alzheimer， 因为他变成一个非常多疑的人，非常古怪的人。感谢主，我们二十一世纪现在测出有 Alzheimer， 在那个时候没有。他就要立他某一个儿子做王，给他预备，给他就像韩国的北韩的那个样，给自己的儿子预备。但是预备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之间就不舒服了，就把这个预备了一阵子的儿子怎么样，杀了。他先后下令杀了自己的太太，更厉害的是他把丈母娘怎么样都杀了。哎呀，我告诉你啊，谁不怕丈母娘啊，他把丈母娘都杀了，然后他把他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都杀了，当然他生了十几个孩子。一直到他将死的时候，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躺在床上，他就叫他的侍卫长过来说，把所有耶路撒冷尊贵的一些人给他们的名字叫到一个Hippodrome 之下，然后他说，在我断气以前，这些人通通要比我先断气。你觉得马太的记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可靠的、经得起历史考证的。但圣经不只是记载这些，我们说哎呀，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因为圣经是要给予人一个信息。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圣经从来不避讳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人生的痛苦、无奈与无助。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后面说什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整个人类的历史，神所预备的就是当这个婴孩出现的时候，世人必须知道我们所住在的这个地方，我们所活的时间跟空间是黑暗的、是幽暗的、是扭曲的、是无奈的、是痛苦的。怎么说呢？圣诞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最奇妙、最不可思议、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后，接下来这个伟大的事件要如何继续的展开，竟然是逃亡。这不是我们人一般所想象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其实我跟你讲，我越信的时间越久， 我越发现这个福音的奥秘实在不是我们这些人不管念了多少的神学院能够叙述尽记的。我就举个例来讲，我神从来没有讲，但是我现在我这几天才突然间开始想，我说神的儿子弥赛亚受膏者整个人类唯一有可能的救主生在 玛利亚的这个身体里面受孕，生下来之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这个婴孩会不会哭啊，他饿了会不会叫，他真的很饿的时候他会不会大声的哭，假设你是一个母亲曾经认为你的孩子大声的哭是一个抱怨的话，那你对于耶稣这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你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一旦他饿的时候圣灵就自然的降在他的身上，使他进入一个半进食的一个状态里面。他哭不哭，他喊不喊，他叫不叫，他会不会病，当空气中有感染的菌在那里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天使就赶快站在耶稣的旁边把那些菌就怎么样通通吹走。马太不要我们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想象里揣摩，他却借着这个逃亡的事情要显明耶稣所生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是黑暗的，是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又无奈又无助。在这逃亡的事件中正是要显明人生有太多不应该如此的事情无奈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1000多年以前犹太人沦落为埃及的奴隶一样。也就是说那曾经在1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跟现在耶稣逃难的事情在这背后都反映出人生的黑暗，这个世界的无奈痛苦跟无助。你如果把耶稣被带到埃及的事情跟以色列人怎么会跑到埃及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不谋而合的细节。引发者的名字都是一样，叫什么？约瑟嘛，是约瑟把耶稣带去的。我请问你，以色列人怎么会到埃及的？怎么会全家到埃及的？那个关键人是谁？约瑟嘛。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了，怎么会有哥哥这样子对弟弟？这是我们读这个故事一开始问的什么。然后他被卖到埃及之后，在主人波提法的家里渐渐的受重视。哎呀，我们总觉得说，哎呀，终于开始有一点怎么样转机，啪一下就因为波提法的太太的事情他落在监狱里面。我们又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他在监狱当中首先替人解梦的时候好像就有转机的结果，解梦放出去的人怎么样忘了他了。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他从监狱中终于放出来，被这个埃及王重视，甚至于把这个城里面的大祭司的女儿都嫁给他，开始平步青云。我们终于觉得说，哎呀哎呀，终于对了。果然到了创世纪后面的时候，约瑟亲口说出这句话来，他说你们当年是用恶意对我，但是耶和华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为了要成就当前的局势，要救许许多多的人。哎呀，我们觉得很舒服。但是你再翻一两页的话，发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就讲了几句话，说有那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开始让整个以色列人沦为一个奴隶的情况。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生婴孩已经诞生， 但是人类的黑暗、冤屈、无奈仍然在继续，而神的儿子也卷在这个漩涡里面。这是马太的意思。圣经不避讳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他没有给我们一种假象的乐观，他也没有给我们一种逃脱现实的暂时的自我安慰。不但如此，圣经没有避讳一个更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好意、上帝的恩慈，怎么好像反而引发了一些让人暂时会误解的另一种结果呢？上帝既然是美善的、是恩慈的，这是他美好的计划，为什么他美好的计划会产生一个让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甚至于会误会的另一种结果呢？这就是16节到18节讲到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孩被杀。你如果去看解经家的话，他说当时伯利恒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0人，甚至于可能只有300-400人，所以按照300-400个人的人口来推算的话，两岁以下的男孩大概也就是10个左右，不会超过10个。我以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的，说怎么样，没有杀很多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根本没有提这些事情，这些小事比起希律杀的太太、杀了丈母娘、杀了3个儿子、杀了全以色列、全耶路撒冷公会的成员一半的人都被他暗杀掉，或者执行死刑掉，跟将近300个尊贵的人士，这个是小事一件。可是当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样事情让我心里面发生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有哪一个解经家敢说只死了10个，然后去拜访那10个当中的任何一个的妈妈说怎么样，你们城里人少，才死了10个而已，哪一个敢去这样子对那10个男孩子的母亲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上帝的作为引发这个城里面两岁以下的男孩就这样子被杀掉？历史岂不是又重演了吗？神的美意把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所行的10个灾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大神迹，终于带到巴勒斯坦，借着约书亚的手终于征服了巴勒斯坦，借着众士师终于得到了许许多多可以得到的胜利。但是等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哭，他说为什么你的美善造成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的痛苦，连我们的母亲拉结都好像站在他的坟墓上哭。耶利米书31章16节17节这样子，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的儿女不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泪眼的先知耶和华说，你不准哭，你不准流泪，因为你现在强忍的痛苦所做之功必得赏赐，因为我要把我的子民从敌国再带回来。第三点，圣经要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惊喜。这是马太没有说出来的话，但是隐藏在十六节到十八节的话语里面。而到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终于说出来了。特别是二十三节结束的时候，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我读了很多的解释，说这个拿撒勒到底怎么解释。有的说这是拿细尔人这个字再多一点转音一点，有的把说这个是 Nasir， 这是一个希伯来文里面就讲到一个树被砍掉之后，树胚子那个树胚子那个只剩下那个树胚子的那个胚， Nasir 是这个希伯来文，是这个字，说这个 Nasir 把它转音一下变成这样子。我个人都并不是很满意，我最满意的解释是这样子，而最满意的解释是最清楚的。因为马太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哪一个先知，他是直接翻译更清楚的话，这是要应验众先知所说。意思也就是说，马太就告诉我们这些人说，我告诉你，凡是奉神的名在古时候所有预言的众先知都有讲话的内容里面都有一个因素存在，就是上帝的作为永远要让你们惊讶的。众先知都是做这样的事情。阿摩斯当他打开他的眼睛，看到当时国运昌隆，军事顺利，领土扩张，社会经济蓬勃，如果那时候在他们那边有刀仲的话，大概已经到17000点了。阿摩斯说，以色列人啊，你现在过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但是耶和华要让你们大惊讶。以色列人啊， prepare to meet your God， 以色列人啊，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 surprise。 而到以赛亚的时候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已经被砍被杀，只剩掉一棵树的树胚子， surprise， 我要从这个树胚子里面重新建立你们。神的作为总是要让我们讶异的。果然，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当腓力去游说拿但业说，我遇见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介绍你认识，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拿但业说什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然后当耶稣看到拿但业之后，他说什么？你是真以色列人，你把你心里面的话怎么样说出来了。我从小都在台东长大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我在36岁的时候，终于清楚神有呼召我，要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说我是一个念理工的人，我怎么可能去这里咬文嚼字呢？这是我向来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理工，不喜欢咬文嚼字吗？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9岁的时候，误打误撞的代表我们那个小学参加台东县的演讲比赛，得了台东县的第一名。然后呢，学校县里面就把我派到北部参加全省的比赛。哎呀，我记得我的父母都想带我去，但当时台东县经费不够，所以告诉我爸妈他们要自己出钱。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钱，终于去了。 我在台中参加那个演讲比赛，进会场的时候开始往前走，其实孩子们都要往前走，有一个大人，一个老师在那里问我，不知道他在找哪一个县市的，他就稍微蹲下来问我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台东。我一讲完台东，他连理都不理我，站起来就往前继续走。你知道为什么？台东能出什么好东西啊？等到演讲比赛的时候，那些台北的基隆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傻眼了。我说这些孩子啊，当他们演讲的时候，当他们讲到振奋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去都还有动作的。哇呀，我的天！等我上去的时候，我裤子是干的，都已经是很勇敢的了。台东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三年级回去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从此不要再搞国文，所有人文科的东西我都不要弄。所以从九岁到三十六岁，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台东能出什么好东西？这是众先知所说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啊 ，surprise！ 真的，作为总是会让我们惊讶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因为信了基督耶稣，认识了这一位可敬畏的神，你说神啊，我对你在我生命里面有期盼，你有期盼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期盼你对于他的方法、他的内容、他的时间是照你的想法的话，我告诉你 ，surprise！ 人能够想望的有什么呢？香港基督日报有这样一份报道，基督徒圣诞欢庆不反教会，牧者看太失落意义。这是一个多礼拜以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他这里记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了将近1700个14岁到29岁的年轻人，问他们在圣诞夜要怎么活动、怎么消费，其中有337位是信基督的。在被调查调询问的时候，这337位，不是这1640位，这337位说信基督的，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他们 88% 的人在圣诞夜会去庆祝，只有 20% 说他们回到教会。这篇文章最后的一段说，对于信徒不反教会庆祝，他觉得不能怪责他们，只能说失落了圣诞的意义。不过他承认教会的圣诞庆祝渐渐无多大新意，也就是说不够创新，最吸引力不够。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创新圣诞的，或许以后我们的诗班必须 learn rapper， OK， 我不晓得。但是我问，这有什么好差异的呢？我请问你， party 跟来教会参加圣诞夜聚会，哪个过瘾？哪一个过瘾？哪一个有意思？你不要回答我，因为说不定你很属灵，你会说当然到圣诞夜啊。我1983年念完研究所到 New Jersey 来上班，在一个其实还算蛮大的化学公司工作。上班的头六七年，每年圣诞节都有 Christmas party。 你们现在在公司有 Christmas party 可能已经很少，如果有的话大概中午买一些 Coca sandwich 给你吃而已。我们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是在乡村俱乐部举行的。哎呀，通知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几点要开始。在去之前，人事部每一个人、每一个研究部门的这个工程师啊，什么都收到一封单子，上面写说，你们去圣诞夜的那天庆祝，最好每一部车子有一个 designated driver， 有一个特定指定驾驶的。 因为我们那六七年我们公司的圣诞夜从吃饭以前到吃饭结束大概2.5-3个小时都是 open bar。 他上面就写，他说有一些圣诞夜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警察在外面等。有一年我们就去，我每年都有参加，跟美玲去，连 spouse 都可以去。吃完出来的时候，哇，好漂亮的圣诞灯啊，十字部整车在那边闪着，那个灯好漂亮啊，在那边每隔30部车就一个在那边闪，然后站了几个彪形大汉，拿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手电筒，然后过了之后他就照你，然后他也只是照之后，有些他叫你到旁边去，有些他不叫你停，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十几部警车停在那里，我们没有被拦下来。我的同事佩珍拦下来之后，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在开车，我坐在旁边，美玲在开车，为什么你们也就不要问了哈。然后我就把车窗摇下来，我旁边的车过去，就一个同事，他已经那个警察已经在那边跟他讲话，他的车窗驾驶座摇下来，有一个同事就大声喊 Have you got a ticket？ 你拿到这个罚单没有？这个人就说 I don't care, I'm so happy。我不在乎，我太快乐了。Yeah, he was happy. 他是快乐。到什么时候？到他第二天早上，两边的太阳穴弄咕咚咕咚咕咚的，痛得不得了，是震动、鼓动，口干舌燥。你说，哎呀，张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些事？这些文献都有写的。他快乐到什么时候？他快乐到一月份上班的时候，再一次的发现化学工业是个夕阳工业。他快乐到什么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在2010年快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快乐？还是你觉得很沉闷？还是你觉得压力太大？我告诉各位，不管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那些通通只是逗点，通通只是逗点。我们人生一个一个逗点连接起来，有一天耶和华说，我要在你们人生的地方加上一个什么句点。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加句点，他要加一连串的惊叹号。圣经终究要给我们一个大惊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忍耐我们，不只是忍耐我们以前曾经不信，更是忍耐我们信了的 quality 太低了。主啊， surprise us， 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奇妙。我们信你，因为你的话是可靠的。我们信你，因为你的话点明我们人生的痛苦、无奈与无助。我们信你，因为你终究要让我们大大的惊喜。祷告奉爱我们的父以及主耶稣的名，阿们。